Ask 吱吱吱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有趣用皮划手二手车问答节目 Ask 吱吱吱，我是主持人李三枝。这周的老鼠啃书呢，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啊，《汽车改装经验谈》啊，这是一个汽车改装的入门书籍。从什么发动机改装，然后悬挂改装，到整个车身的音响系统改装，在这本书里面呢，都有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介绍吧。我发现非常有意思啊，我推荐的汽车相关的书，包括我自己读完觉得比较好的书啊，都是这个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书，所以大家在看这种汽车相关的书籍的时候，可以多留意一下这个出版社。好的，它的价格是25块钱，但是在我这本书在淘宝上面买的10几块钱，如果对于改装比较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买一下试试。好的，我们开始这一周的 Ask 吧。微信网友叫阿斯皮林说，老鼠，我是医院里面的药剂师，山西临汾人，目前在浙江工作，去年结婚找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姑娘，现在是我媳妇儿。就在上个月，我的小天使呱呱落地，手头有5万块钱的闲钱，现在家里面的4个老人都在浙江，考虑到孩子和老人的出行，我需要一辆安全系数稍微好点，空间大一点的车，跪求推荐，最好是7座的。5万这个价位想买一个7座的稍微家用一点的车，这个价位啊，稍微车况靠谱点，只能在国产车里面挑了。其实你看我之前推荐的就是50宏光、宝骏730，但我觉得宝骏730的话更适合你这个感觉，就是因为你家里面人老人比较多，你不拉货。50宏光这个车其实它拉货属性可能会更强一点，因为730在内饰方面我觉得比50宏光好一点。5万块钱价位买一个14年的1.5手挡，就是手挡舒适版。当时这个车应该是7万多，开票7万多。我建议你啊，就是可以看啊，市面上的14款的宝骏730，它是有一款是带 ESP 的，啊，那么5万块钱能买到一个，对吧？空间还不错，然后样子也还行，还带 ESP 的车。但是你说安全系数方面啊，这事你就看你怎么看了。就是我觉得5万块钱，你要在5万块钱的这个价格里面比，宝骏730还算不错的。但你要再往更高价位比啊，那个730呢，在安全系数方面其实还是比较一般的，就主要看你怎么开这车了啊。再一个呢，就说一下它的动力吧。那个宝骏730呢，其实跟我们之前做那50宏光的节目啊，这两个车其实在底下其实差不太多，都是那个 L2B 那个通用的发动机，这个就是通用最强买菜发动机啊，1.5的自吸的机子，跟那个凯越、英朗都是用的同一款机子。这机子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就是大家知道通用的机子就是后期的时候不太省油，然后呢在冬天的时候 L2B 的这个机子声音相对来说会大一点。第二个呢就是变速箱，宝骏730的变速箱，在前进档的时候1、2、3、4、5都没有问题，但是在挂倒档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，挂倒档会比较涩。有时候挂倒档的时候，你需要踩两脚离合才能挂进去，这就是宝骏的一些缺点还有优点啊，希望能帮助我。B 站网友金砖三哥说：“芝芝芝你好，求20万的木耳收割机啊，喜欢宝马 Z4 这个车值得入吗？”黑龙江哈尔滨的单身贵族，我家是开 KTV 的，来这儿我请你唱歌。说真的，我真的不太喜欢这种什么 XX 收割机啊，多少多少钱那种说法，因为我们 Ask 吱吱吱也有非常多的女性用户啊，这种话对于女同学说出来真的是一种侮辱啊。就是你想想啊，假如是我是卖车的，有一个女孩来说，哎，三枝老师你好，20万以内有什么小茄子收割机可以推荐吗？你想当时那男的话心里面什么感受？所以这种话以后尽量少问。20万以内，其实你说白了就想要一个造型酷炫一点的车，你说宝马这次值得入吗？如果说你喜欢宝马造型的话，那么你觉得宝马的维修保养费用也不低，然后我也能接受变速箱剩油的这个问题，那么是值得入的。如果说让我给你推荐的话，其实我没有给你推荐一辆年限比较近的，像10年左右的宝马，也20万左右。我给你推荐的那个车呢，是08年的宝马 Z4M， 它那个机子很猛啊，就是它好歹是个 M， 它的发动机型号是S54B32， 这款机子跟同期的 M3 用的是同一款发动机，3.2大自吸，再加一个6速的手动挡变速箱。这款车我前两天刚好在哈尔滨的那个五八同城上面看到了，这个车售价应该是17万5。这辆车买回去以后，不仅动力爽，对吧？开得好，在街上好歹这是一个 M 车，对吧？谁都不怂。最重要的是，这车如果你不改装的话，车况 OK 的，你开个2、3年以后再卖15万不难，因为这个车有非常非常的有收藏价值，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。优酷网友东莞城外的微笑，我发现我们东莞的朋友还挺多的啊，他们说，三只，我看上了一辆12年的斯柯达明锐， 翼捷版 1.6 手动挡中配，跑了20000公里，车商要5.5万。朋友有一辆12年的速腾，也是 1.6 手挡，不过要6万。你说我是到底买大众呢，还是买斯柯达呢？我看这两辆车上面的很多件儿都是通用的，到底哪辆车更值得入手呢？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啊，就能体现出来了，这个什么叫陪跑冠军啊？斯柯达其实在业界的口碑其实一直都挺不错的，你可以从那个汽车之家2014年、2015年发表的那个汽车质量排行榜里面，斯柯达要比大众要高个5-6位左右。但是斯柯达明锐，它当时的最低配的售价要比那个速腾的最低配售价，他们俩配置差不多，而且斯柯达的配置比速腾还高一点，要比速腾卖的便宜，但是在数量上面一直卖不过速腾。就是大众在中国真的特别牛逼，就是很多人骂速腾如何如何，但是速腾那被骂的那几个月销量还一直那么高，这所以说这个车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车。那么你看在配置方面啊，12年的斯柯达后悬挂是4连杆独立悬挂，12年的速腾应该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扭力梁悬挂，然后配置方面速腾没有胎压监测，没有后排的空调出风口，然后还有一些小细节上面的配置都不如斯柯达高。那么你看在价格上面也能感觉出来，斯柯达因为它卖的没有速腾那么好，所以它市场保值率比较低，你拿到同样的东西，你花同样的钱，你享受同样的配置，你可以花更少的钱，对吧？你花5000块钱，5万5跟你花6万，其实你享受到的东西最后是一样的。不过就有一点啊，我不太确定你的这个斯柯达的这个翼捷版有没有 ESP， 因为我记得斯柯达当时是最低配是没有 ESP 的，速腾的全系有 ESP 啊，就是看你在不在乎这一点，我觉得就可以动手了。汽车之家说客的网友叫啪屁啪不啪，说三只经常在你视频里面听说刷过 ECU 的车尽量不要购买，可不可以讲一些关于刷 ECU 的一些知识，包括刷 ECU 的步骤？因为我不是捷达王嘛，玩大众玩比较多，所以大众的车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说呢，改电脑的一个小软件叫 VCDS， 你可以上这个网上搜一下这个软件呢，你只要有它有个笔记本，然后再来一根 OBD2 的这个线啊，就可以开启那个大众啊包括奥迪啊很多车的一些隐藏功能。比如说哎，我这个车现在下雨天，对吧，外面下着雨，那么这个车窗没有关，那么你把这个功能呢就可以通过电脑让它自己开启，一下雨车窗就自动会升上去，包括有什么一键落锁啊，那个玻璃一键升降啊，都可以通过这个功能都可以让它停止或者开启，这是比较好玩的。那么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说啊，不推荐大家买，就像 EVO 啊 STI 这种车啊，它可能刷过 ECU， 有什么一阶、二阶、三阶。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一阶啊，正常情况下就是我们会讲一种有一个叫罐头文件的一个东西，它因为你知道 ECU 里面它是有程序嘛，在这个 ROM 里面，那么它需要把这个罐头文件，就是已经改装厂已经做好的罐头文件，直接写入到这个里面，在不动硬件的情况下只写入程序啊，这就叫一阶改装。二阶改装就是我现在这个程序也是罐头文件二阶的东西，那么这个改装就更猛了。如果说不改喷油、不改点火的话、不改排气的话，那么即使改完以后，可能效果还不如一阶。所以呢，就需要改一些排气啊，改一些点火啊，这些东西就是改装就是深坑。那么后面还有三阶，那么可能对于整个连杆，然后呢，整个对于活塞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强化。那么就往后越改越贵。那么对于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寿命的压榨、动力的压榨，也是到了一定的怎么说呢？到了一定的临界点了，就是你肯定爆改改得越猛，那么其他的件儿呢寿命就会越来越低。那么再说下分类啊，改 ECU 呢，就是早些年分成四种。第一种呢就是换个 ECU， 对吧？这是很直接。第二种呢就是写 ECU， 用罐头文件往里面写。第三种呢就是早些年，真的是早些年，就是在可能2000年左右的时候，当时的那个 ECU 啊还比较老旧，就是 ROM 呢只能写入一次啊，用完一次以后就不能再用了，再就拿热风枪把那个 ROM 烫下来，烫下来以后呢再用一个新的 ROM 没有写进去的，把文件写进去再烫上去，那不太稳定，而且比较考验技术。第四个就是现在见比较多的外挂式，外挂式 ECU， 假如说赛车，对吧，在赛车场上面我可能需要两种模式来跑，我要来回插拔两个 ECU 就非常麻烦，那么我就可能有个开关啊，第一种呢是开启了赛道模式，第二种呢就切换到了原来的模式。对，也就是不建议大家去改 ECU 的原因，就是一个费用比较高，再一个是我觉得有点吃力不太讨好吧，花了很多钱只能得到了几十匹的提升或者十几匹提升，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划算的。微博网友葛小葛说，鼠哥最近想买一辆911的 Tiger， 上网搜索这辆车的所有售卖信息，发现价格老高了， 之前听鼠哥说买二手车之前上估价网站们查一下这个车的价格，心里面就靠谱了。但是我查价以后发现估价软件们的价格比市场价要低20%还要多，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车。这到底是网上的价格不准，还是二手车的卖家们太贪了？其实不是二手车什么车商他们太贪了，因为现在二手车市场里面所有车的价格都是非常透明的，就是你的价格如果卖的特别高的话，基本上就没有人看你这个车了，或者你在这市场里面摆这个车每天都有成本了，如果价格那么高基本上是卖不掉的。所以呢，我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估价网站，它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市面上销量比较多的二手车，它的价格会比较准。像这个911 Tiger 就一年其实也卖不掉10000台，这种在二手车市场卖不掉10000台这种车，它的这个数据保有量非常小，所以可能一两辆车的高价就会导致它整个这个数据啊，低价高价都会导致这个数据比较混乱。所以有一些比较小众的二手车啊，上估价网站不一定能查出来比较准确的价格。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就是真正的卖家那一块去上，多上几个网站，比如什么二手车之家，然后58，去看看那些个人的车主卖这个车的价格到底是多少，这才是真正的市场价。一车网友绿色的宝宝说，鼠哥，福特探证这个车怎么样，你了解吗？2万块钱能买到什么年限的福特探证呢？2万块钱买福特探证，福特探证这个车我知道，因为之前有人假冒福特探证，就是把它改成了 A186 那个贴纸的样子，把它当 A186 的价格去卖。实际上这个车，因为它跟 A186 最大的区别是，福特探证是前驱的一个 2.2 自吸的机子，再加一个5速手挡变速箱，然后内饰整体的话，你想。最后一批的福特探证应该是92年的，车的年限已经非常长了，而且它福特探证那个跳灯非常容易坏，你花2万块钱无非就买了一个跳灯，然后那个溜背那个造型，我觉得你还不如买个富康呢，2万块钱可以买一个就车况非常好的富康，也可以改成 A186。 好的，我们来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啊，第一名叫史呢，头像是一个宋仲基吧，应该一个韩国明星，第二个头像是一个表情横横横竖竖啊，头像是一个爸爸抱着小女孩。第三名叫 GAYWU 啊 J5 啊，恭喜这三位小伙伴获得了我们的知道定制奖品。我们现在知道定制奖品大方了，我们之前是送一期 MMT 的这个添加剂，然后知道定制版啊，然后送一期 T 恤，我们现在两样一块送，有钱任性。怎么获得我们的礼物呢？如果觉得我们这期 Ask 叽叽叽对你还有用的话，那么分享给你身边的小伙伴，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优厚厚，就可能获得我们下期的奖品。希望下一期在获奖名单里面就能看到你啊！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